兄姐妹平安，这好像是我来美国第一次主日，这么大的雪，以前好像都错开了哈，所以上帝第一年给我们新的考验，过去是踏雪寻梅，明天是踏雪寻主，今天早上开车不太容易，求主带领，还有没来到的弟兄姐妹在路上的，求主也保守他们路上的平安。我们今天读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一节，九到十节，请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子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好，特别在这两节不难，我们看见四种身份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第二个是有君尊的祭司，第三是圣洁的国度，第四是属神的子民，这是我们的身份，目的是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者光明的美德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要分享传讲的信息是什么，明白认识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，这四种身份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，我们就很难活出来。基督徒到底在世上跟一般的世人有什么不同，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求主提醒我们，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跟上一次讲的是接连的。上一次我们想看到上帝在众人之间拣选我们，我们不配的，但是被上帝拣选成为活石，一个有生命有活泼的石头，一起做什么目的？建造上帝的宫殿，成为教会。所以你就发现今天在全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合在一起，聚在一起，成立一个属灵的家。这个属灵的家很特别的，教会在世上给人家的感觉也很特别的，2000多年来透过教会行善，麻风病院、孤儿院、养老院，什么院只要的慈善行动基本上都从教会开始。这几年我们发现佛教慈济也开始做，他们不是得了道到山上去了，他们也鼓励入世啊，这是跟基督教有很大的效法，很大的效法。那今天我们来看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好好认识这个身份，然后活出这样的一个使命，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。犹太人都认识啊，世界上你从人口的比例来看不多，但是很特别，在各行各业都独领风骚，得诺贝尔奖最多的比例也是这个民族。所以这个是谁啊，犹太人，很多人呢就有兴趣去研究犹太人，所以成功他后面的因素是什么？有人讲，可能犹太人重视教育，全世界第一个学胎教的就是犹太人开始，还没生出来就教育了，妈妈要听音乐，要听什么，要讲什么，婴儿就懂了，也要教。然后呢，小时候就把孩子们从家庭教育、启蒙教育、拉比教育、会堂教育等等，哇，所以今天犹太人能够独树一格。但有人觉得可能也不见得这个就是他成功的因素。犹太人因为亡国了一两千年，那里面生命的韧性，走到哪里他要活下去，所以他懂得生存，最早发明期货的，用一个票券来代表很多的经费，为什么要逃难嘛？你不能拿了很多的钞票跑，所以用一个钞票来代表，来代替，也是他们发明的。所以很多人讲说他们所以成功，是不是也因为这样的环境造成的？但是最近社会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不是，犹太人今天所以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是因为他对自我的身份，他自我形象的建立而造成的。他说我是上帝的选民，我与你们不同，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特别的眷顾。所以呢，那里面的自尊自信，以至于他在任何环境打击的时候他可以活出那个坚韧来，或许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假如一个人不了解自己的身份，不了解自己为什么而活， 你就要活出有一个价值的生命，那是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那只是浑浑噩噩的，今天赚的钱再用用用，然后有一天不能用了就走了。即使他在社会上是很有钱的人，很有地位的人，如果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跟目标，事实上你也很难活出那个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来。所以有社会学家说，犹太人是这个。美境重逢一本书叫高利夫写的，他写这本书，事实上那本书里原来的书名叫那个灰姑娘，这个失去了记忆力，丧失记忆，意思说他完全忘了他原来的身份。所以那个封面就画了一个姑娘，衣裳褴褛，面容憔悴，满脸狐疑，拎着一只鞋子在想，我到底是谁。事实上她是一个很尊荣雍容华贵的一个女士，她有一个显赫的背景，但是呢突然失忆了。今天的基督徒在教会也一样，很多时候我们被上帝拣选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有一个美好的盼望，但是我们活出来有没有那个雍容华贵的气质，有没有那个感觉，让人的感觉是你很值得的，这个信仰是配合的，是活出来是很有价值意义的。很多时候很可能失去了，我们会不会像那个灰姑娘今天也拎着高跟鞋在想我是谁。所以今天的这个经文呢，就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好好想这个荣耀尊贵的身份，让我们活出更美的生命来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一起读这两节经文，求主继续带领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你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今天你给我们这么荣美的身份，活出一个更高贵的生命来。带领我们一下时间，特别圣灵引导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也帮助你仆人的口传讲的信息和你的心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回到第十节看的时候，有一个很重要关系，我们今天拥有这个身份原因在哪里？因为第十节有一个反倒叙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你们从前没有蒙怜悯，现在算神的子民，现在蒙了怜悯。所以两次的对比告诉我们，不要忘记你今天拥有的身份，过去你是什么样一个人，过去的你是怎么样的人，从前是算不得子民的，从前是没有蒙连续的，但是现在有。所以呢，在第一节第一段的主题当中，我们想想我们过去无助的光景大概是什么，有哪一些是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生命写照。第一个，我们看这样，我们的确在第九节后面当中，上帝是把我们从黑暗中领出来的，所以我们以前的生活是活在黑暗当中的，承认吗？你说我从小到大眼力一直好，很好，从来没有这个近视，我怎么会活在黑暗？我生活的环境光明的很，灯光啊什么光线啊都很充足，我哪里活在黑暗之中？是圣经里面讲黑暗的时候，常常是隐喻成罪恶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有讲，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要像那些黑暗之子。想想看，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没有被主真光照亮以前，我们的思想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我们做事的方式、做事的态度是什么？很可能我们都活在黑暗之中。有人讲了，黑暗之中有两种，一种是知识性的黑暗，换句话说，那个这些所谓的哲学家、教育家，他写了很多引导人走人生道路的人，他可能本身都有偏差，他本身都有问题。但是那个知识性，那个知识呢，我们越积越多，越来越危险，就像那个意大利的这个斜塔一样，越盖越就不能再盖，那危险，会倒。知识性的，所以理论可能很有见解，观念可能很创新，但是却引导我们走向更极端的错误之中。俄国有一个小说家，一个女性叫安兰德，她写了一本书，也引起很广泛的注意，也引起很多人的肯定。这本书名叫《自私的美德》。想想看，自私还有是美德吗？他的理论就说，哎，很有道理。他提倡什么？人人应该自私的为自己活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自己活，你就不要想为别人活。所以呢，不要以为社会群体的价值观，哦，很美的高尚的一个道德标准，我为他而活，你产生自我的价值，他错，不应该是如此。 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唯一真正的受益者有帮助的是你自己，不是为了别人。所以呢，他提倡自私，不要有利他主义，不要为别人而在付出。想想看，假如这个是很普遍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整个社会都接受自私的为自己，就是中国人讲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所以你就发现啊，只管扫自己门前雪，大家今天早上都扫了吗？你都不要管别人，什么都不要管别人，都不要管，你好好为自己活。假如这个是普遍性被接受的一个观念，今天的社会就完了。所以基督徒，你发现我们活在过去的时候，如果这个似是而非的道理听久了，久了，我们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？这些人读这些的时候，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还是很好的，很有创意的一个人。另外一种是道德性的黑暗，彼得要讲的可能是比较偏向这一方面，似是而非，很多错的东西讲久了以后会变对的。很多东西白的讲久了变黑的，我们不会觉得那有什么问题，我们不觉得。很可能你在社会上现在的生活条件各方面都被肯定，都很好，但是想想看，如果神的真光照进了我们，鉴察我们的时候，你觉得我们对得起神，对得起自我的良心吗？因为黑道德性的黑暗，对自我正确的行为的判断已经会有偏差。举个例子，好像你看这个，圣经讲此等不信的人被世间弄瞎了眼，他弄瞎他就乱走，他就以为这个是对的。想想看，如果你是学生，即使你是北大的、清华的，如果老师不在不监考，你考试不作弊吗？那考试不作弊是傻瓜，你人家背得要死，人家抄了一下你就抄完了，就比你强。如果你是公务员，你出差全公司都报假账，你不报假账你是笨蛋，大家都错了，你都没有关系，你也觉得说大家都错嘛，全公司都报嘛，那轮到我也报嘛。哪一个人会觉得这内疚，说哎呀不对，我是在当中，我不要受他们污染？不会的，因为这个属于道德性黑暗，久而久之习惯了。所以你就会发现，外科医生不拿红包行吗？所有人整个医院都拿红包，你只有你不拿，而人家可能批评你自命清高，你以为了不起。所以我们发现整个社会被污染，而且这个道德性黑暗是倾向败坏性的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危险。这两天美国通过了哪一个法案？大麻合法化，你看，所以将来我们孩子上学的时候，你就发现啊，吸大麻有什么了不起？吸完大麻就可能骨科检，吸完骨科检就吸了。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危险。但是我们活在这光景当中，那些立法的人本身都是一个罪恶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立出一个标准的法呢？所以同性恋合法化，将来婚前婚后等等等等，都可能会把我们的社会引导到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。假如我们没有信耶稣的话，这些标准可能也就是我们的标准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从前是活在这个光景里面，很可怕的。感谢神的是什么？你发现第四节倒叙的时候，回到第九节，我们是被上帝带出来的一批人，上帝赋予我们一个新的价值观，新的一个生活。所以我们看回来第九节的时候，一开始讲了，事实上在原来的意思里面还有然而，我是说一个但那个字组成。然而，因为什么然而呢？他把第八节第七节的那个做一个对比，那些人不信不顺从的人，自以为是的人，他们有绊脚石，自己以为是，但是他人生是很可怕的。唯有你们，但是你们，唯有基督徒弟兄姐妹们，上帝赋予一个我们新的生命。所以有四个尊荣的身份，今天你我都不能忘记的。我们四个，第一个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。我们看第一个，被拣选的族类， 拣选不是那种摸彩抽签黑漆麻乌当中哪一个拣选了、啊。圣经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看准，精打细算，在当中挑一个，哎，挑上了。那至于神为什么挑上你，有机会让你接触福音，碰到福音，认识福音。像很多人来旅游啊，接触教会一个月就回去了，上帝给你这个机会啊，你很可能在这个机会当中认识神。上帝透过你这样认识，被上帝拣选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我们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是我们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拣选的确是一个奥秘，但是拣选，你看我上次提过啊，我说我上次去签证的时候，以前去签证的时候，排我后面的美国人，我说你去哪里？到中国，认你孩子，第三个、第几个，而且每一个孩子都认你那个残障的。那个孩子在深山里，在那个孤儿院里面，他在那边啊，你选上我，他永远不明白，这个姐姐比我漂亮，这个哥哥比我帅，这个哥哥呢都好，你为什么选上我？你发现他三个那个缺嘴的，然后这个手不方便的，脚不方便的，这个主权是在这个主人。今天上帝也是在人们大海当中看上你我，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，被上帝拣选，是一个恩典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？族类就是一群人啊，不是一个人。所以你发现今天在全世界，如果广义的看天主教、基督教，21亿都属于神的被拣选的族类，美吗？美。因着自己的被拣选，我们就要脱离那种悲情，是不是？那个人可能父母都不要了，丢了，然后呢，被社会的善心人士捡了，丢到孤儿院了，也很可能不是活得那么好。但是呢，就是有好些海外的这些爱主的弟兄姐妹啊，这些基督徒啊，就去啊宣道他，这个人就被带到美国来了，他拥有美国身份了，他拥有美国社会的福利的，他拥有美国很好的照顾的体系系统了。他千万不要在美国说啊、哦、我很可怜的，我是被丢弃的，我是孤儿的，我是没有人要的，那这个就被拣选，有失去他选到你的意义就冲突了。为什么选上你？选上你，你就一个新的地位，新的生活嘛，新的一个人生态度要出来嘛，不要一直想以前了嘛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被上帝拣选之后，有没有觉得是感谢神，我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生活，新的地位，让我有一个新的人生观与价值观，这是一个属灵的福分，美吧。第二是君尊的祭司，君尊的祭司。祭司在旧约出现了700多次，换句话说，这个词是常用的。祭司是特殊的群体，只有12个支派当中的立位支派老四，他的后裔才可以成为祭司，而且还要有亚伦的传统血缘。所以12个支派当中只有立位当中还只有亚伦的后裔。你发现很难的，你要当祭司不是随便我报名来参加的，旧约里面一定要你看验明正身哈啊，清查你的血统才可以当祭司的。但是感谢上帝，到了新约以后，耶稣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我们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儿女都被称作祭司，我们就可以到上帝的面前，可以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而且不但是祭司，而且是君尊的祭司。君尊这个字呢，原来的意思里面它有一种王室居所宫殿啊的意思，它更广义来讲，他说这一群是特权的人，就是特权的人。今天你我都有这样的特权，可以进到这个神的面前，向这位永生创造的神亲近、赞美、敬拜，多美的一个地位。这个祭司在初代第一世纪的时候，整个罗马很多的，也没说很多，特别的，因为是罗马皇帝特别去分派设立这样的一个团体，专门替王室侍候的，所以这个就是君尊的祭司。在日本也有，日本的神道教他的那个专门有一群人称为国师，国家的师父哈，那个师专门侍奉谁？日本天皇，那个是君尊的祭司。今天我们比侍奉日本天皇更好，那是创造万有的、超越时间空间的主， 我们可以认识他，也有这样的名分职分，多美。第三，圣洁的国度，圣洁的国度，我们已经提过了，圣洁不单单只是讲道德性方面的那种啊清净清洁的，它广义啊，真正的圣洁分别为圣。所以呢，上帝把我们救出来，分别为圣，跟世人的观念价值观不同，不管他们写的自私的美德多美，不管他们的立论是多么的创意创新，但是我们不同，我们是被上帝分别出来的，我们的道，我们听的法则都是从圣经来的。你就发现神给人的这种道德观不会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的，所以我们说道德性是永恒的。那当孝敬父母，你就是不能说改的地方就不需要。所以圣经里面你发现有个很美的准则，用这个准则生活就是一个分圣洁的国度。那么国度原来是自己广义来看就是民族一群人，圣洁的一群人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当然是朝着越来越圣洁的路走，这是我们的应该有的态度。感谢主，这是圣洁的一个基本概念。我们本质上啊，可能没有人感觉改变，说哦，我信耶稣以后啊，突然头放光啊，突然怎么样？没有改变。就像在圣所、圣殿、会幕里面，你发现摆在圣所里面的那个桌子就叫圣桌，拿出去会幕，拿到圣殿以外就一般的桌子。放在圣殿里面，烛台七个烛台，你叫圣烛台，你到外面还是烛台，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被上帝招了一群人，你发现那个分别在哪里？不是说哦，我进信耶稣以后啊、改变了啊，从此不会生病啊，从此一帆风顺啊，买什么中奖彩券就中了啊，都不是，都没有。原来的你，原来的我还是一样，但是里面的那个更新是被上帝改变了。感谢神，我们是圣洁的国民，是被世人当中招出来的一群不一样的人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身份。第四个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。属神就这里要讲到我们的整个的身份主权不再属乎这个世界，虽然我们还是属于美国籍、中国籍等等，但是真正后面的身份带来，我是属上帝的，归属于谁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如果你是强国，你说哎，你会挺起胸，我有美国人，很多人回去的时候喜欢亮美国护照给人家看啊。如果你是很小的小国啊，一个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你就觉得有点自卑，因为我所隶属的这个后面的权柄不大。今天我们是属于万主之主，这位神的话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又不一样的地位。属什么是带出价值？因为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字嘛，是属神的子民吗？隶属于什么显出后面的价值？比如说，我现在有一支笔，如果你在市面上，你可能3块钱买到了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这支笔拿破仑用过，英国女王签名用过，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。请问，这支笔有没有价值？你可能还几百万跟我标喊价，300万、400万，它的价值没什么嘛。甚至你发现他们在这个标示所里面，哦，是拿破仑用过的痰盂，吐痰的，我、哦、还在那边，我要300万、400万。为什么？隶属的那个人的主权带出那个隶属品的价值。今天不管你属哪一个国家，我们属的是上帝的子民，有没有看见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，是一个极尊贵身份、无与伦比的价值。假如没有这些认识，你就很难，我们就很难活出来说，哦，你当基督徒到底做什么？信耶稣以后等死上天堂吗？然后活出来也浑浑噩噩的，也好像没有什么精彩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看，把自己的身份提高，那不是自傲，而是上帝赋予我们一个很荣美尊贵的身份。那假如是这样的话，后面就带出使命来了，唯有你们是这个身份以后，叫你们，那是一个命令句。假如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份，明白这个身份，有一个使命，有一个目的，要宣扬这位奇妙者光明的美德，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所以这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什么？ 就是 那几个身份的内涵是什么活出来嘛？简单的讲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一个刚才讲拣选的族类，我们既然有这样的特权，神也给我们特殊的义务，我们就要活出那个被拣选出来的一个美德。有没有做顺命的儿女？有没有对上帝存敬畏的心？有没有流露出一个属灵的特质来？我是被拣选的族类，不一样的。有没有被分别为圣，像刚才讲的是圣洁的国度一样，被生命主权的转换，开始有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。所以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很多可歌可泣令人敬佩的地方。前不久来我们这边的戴季中牧师吗？在五代以前的戴德森，他的祖先吗？他不到中国的沿海，沿海还好一点，他到中国的内地，我92年去河南的时候，我都受不了。那个厕所啊，那个环境啊，你发现他们一个洋人，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人，为了爱中国人，他把一生埋在中国。这个价值观活出来的那个到底是什么？所以今天很多人赚很多钱为自己活，所以。比尔盖茨讲一句话，如果一个人带着财富死去，那是一种耻辱。你发现吗？他懂得给，所以你发现这种对社会的付出，基本上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太多基督徒的美德，太好，应该活出来，把那几个内涵，我是被拣选的族类，那既然被拣选，一定是有不同的身份，不同的特殊地位，过的生活是跟世界不同的，你要分别出来，有一个新的人生观，新的价值观。然后呢，自己是君尊的祭司，请问祭司做什么工作？祭司是不是在每个组织到门口收钱那一个？祭司主要工作是什么？他是两造之间的和平使者，所以祭司拉丁文是筑桥者，两岸啊，没有中间，他们搭桥，让两边人可以通的。一个人得罪神的时候，平常不理上帝。啊，有需要才来求，才来哦，过了那个庙拜一下，习惯这个侮辱那个神，平常都不理他，啊，路过的时候拜一下，这叫什么信仰呢？所以呢，当时人有这种感觉，我不能亲近所要拜的神的时候，要透过一个中介者。那圣经里面讲，这个叫祭司，所以祭司是桥梁，替人祷告的，啊，替人做和好工作的，所以替百姓献祭的、杀羊的，啊，为人求平安的。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说我要宣扬主的美德，我的生活生命跟世人不同以外，请问我们多少时候为人祷告？我们多少时候愿意为别人祷告，求上帝也救他，就像救我们一样，上帝也怜悯他，像怜悯我一样。假如我们都没有，我们说啊宣扬主的美德，那就空口无凭，那就是讲的都没什么根据了嘛。应该是把这种身份活出来。还有一个刚才讲说属神的子民，我们提的那个例子，我虽然是孤儿，我虽然是残障，但是上帝把我的归属啊，这个新的主人，新的爸爸妈妈接纳我以后，我有个特殊新的国籍，新的身份，活出那个价值来，不要自卑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，应该那个内涵，这四种身份好好想它本来代表的意义，活出来。1979年那时候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正在思考要不要念神学啦等等啦，碰到一位啊一对美国宣教师，叫杭克安亨克。他知道我可能会有新奉献，所以呢他不晓得是辗转知道我也要碰到，他就会来劝我，哎，到他，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台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。他就来鼓励我，哎，中弟兄有没有愿意主的呼召到我们的神学院呢？但是因为我是改革中长老会的，所以呢就没有接纳到浸信会神学院去。这位杭克安牧师先在上海，后来到苏州，那1949年呢解放了，啊，台湾说沦陷了啊，然后就转到菲律宾，然后呢又转到台湾。所以在台湾有30年服侍的时间，我第一次见到杭牧师的时候，哇，羡慕啊，高大英俊挺拔，非常帅气。所以他说啊，钟继兄要练神学，说哇， 真是让人家羡慕的一个宣教士。这张图片你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这个师母有问题，一定是坐着拍的。杭师母2岁的时候摔了一跤，摔坏了中间的脊椎，得了骨结核的一种病，所以不久几年他就要做一次手术。他不能长高，他驼背，他的身高只有40，刚好这个杭牧师是高大的英俊的。但1946年杭牧师向他求婚娶他，没有看他的外表。那杭师母也是成为一个非常称职的师母，非常温柔啊！你在见面的时候他就是笑嘻嘻的，一点自卑都没有。你也不觉得他就是一个，我也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也是个牧师的太太，我也是一个宣教士。你发现他非常称职，在神的国度，他在神学院里面是成为一个杭牧师最好的帮手，乐观自信，他把那个神赐给他的特殊的身份活出来，这就是美德，这就是我们要活出来的。美德是一个复数词，不是一种，是多种，不是讲只有讲道德方面，它也包括神的作为能力方面，我们要去宣扬出来，上帝如何改变我，上帝如何改变他，讲出来。事实上如果了解我人也知道，我是生长在一个不健康的家庭，因为我母亲是童养媳，3岁5岁就被卖掉了，7个子女，所以外婆养不起，所以呢外婆 外祖父就把我妈妈卖了，卖到钟家来，所以从小是当下女的。那我的祖母又很严厉，又是很瞧不起的，所以呢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跟一家人吃饭的，掏一点汤站在角落的那种。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孩子，我母亲从小长大，18岁突然之间奉父母之命嫁给我爸爸，所以我父亲呢很不满，我连选择的权利都没有，以前是下女，现在变太太。所以从我懂事开始，我是活在春秋战国里面，春秋就是看懂事开始，父亲就打我母亲，常常母亲忍逃啊，就跑到外面去，然后2个小时以后啊，左右邻居就来劝架啊，别打了什么什么，我觉得很丢脸，为什么要活在这种环境。所以我10岁的时候，小学3年级，我跟我妈妈讲，妈妈，我小学毕业，我们2个人离家出走，你看小小志愿啊。我说不要这个父亲，因为呢在外面吃喝嫖赌，常常不回家，所以常常我一个人在家，就是长子，母亲把一切的委屈都告诉我，所以我从小知道的被灌输的就是这个坏父亲、坏丈夫、不好的男人。所以我10岁的时候很恨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所以我跟妈妈说，我小学毕业，我们俩走，你帮佣，我做学徒，也可能过得比他好。还有这个梦想没有实现，因为5年级的时候还没毕业的时候，神透过一个方法，就是那个戴牧师，北边戴牧师师母的爸爸，3番5次看到我父亲吃喝了，真太潦倒了，你要信耶稣，他说我这个人还去啊，他不去的。后来呢因为面子不好意思答应了，啊就去了，感谢神。就像今天很多人，你可能是第一次来聚会，上帝的透过歌声，透过那一天的聚会打动了我父亲。很奇怪啊，这一个浪子，这么坏的一个人，进到教会的时候突然之间泪流满面，被神改变，然后突然回家，然后告诉我们对我们好，还告诉我们啊，下个月爸爸带你去看电影，还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可能吗？从小到大是这样的一个父亲，怎么可能呢？我知道后面有一股力量改变他，但是我说不出来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一直提醒我们孩子跟爸爸去教会，所以小学5年级开始到教会，所以很多的圣经是小学5年级6年级背的，所以在教会里面就背就读圣经了。感谢神，上帝的怜悯。所以当我们今天被上帝看到，刚才讲哈，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成为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，我就不需要，我也不能一直回到自怜自哀啊，我以前很可怜，我以前什么样。所以常常我跟开玩笑的时候，我跟人家说我以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说钟牧师你开玩笑，你骗人啊！ 我说我以前我很自卑，那乱讲。的确，神改变我。这个改变，所以我后来大学毕业想去念神学，接受神的呼召，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。我觉得，假如每一个家庭的生命来彰显神的荣美，被神改变多好，价值观、生命观、人生观的改变多好。杭师母也是一样，他没有因为驼着背自卑，他没有因为只有四尺高自怜，他活出一个很乐观自信的生命来。宣扬美德内涵不必在你说什么那么多，先从你把这四个身份当中该有的表现出来，就是最好的宣扬。那方式是什么呢？两种，一个以身去传，宣扬美德的方式。我们提过，我们基督徒呢，应该是不要像月亮啊，初一十五不一样，要像太阳，走到哪里都发亮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哪里就是啊，看见我是生命就是这么美，啊，我就是一个被主改变的一个生命，是美好的，应该要有这样的生命去传，不必讲的时候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有人讲说，基督徒就像一个活广告，是一个活宣传。你走哪里？哦，那是基督徒，啊，那是基督徒，啊，他生命不一样的，啊，他很会帮助别人的，啊，他在我们小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。假如是这样，很多人就会被吸引说，说啊，跟我到教会来，不是吗？所以生命的传是很重要的。林语堂，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去看《信仰之旅》，啊，这个牧师的儿子，但是到青年到成年以后背叛基督教信仰，他进入道教的迷雾，道教的高峰，他去研究道教，他也进入到佛教的迷雾啊，里面的禅宗啊思想啊，他就怎么带出，后来也进入儒教的思想，但是呢发现找不到真理，他又出来，到晚年的时候又回到信仰，所以他就有很深的感触。他曾经就讲这句话，他说我一生里面仔细的观察，特别是华人，他从来没有一个人啊为了听你的教义啊，基督什么什么什么很精彩的教义，说哦我绝知信主，他说他用的太绝对了，他说从来没有，我想不应该，也有一些人毁了。基本上他讲的是道理是对的，很多时候是在哪里，是因为跟基督徒有亲密的接触，看见这个基督徒的不一样而信主，同意吗？今天很多人到教会也是这样，他听没有听懂太多，但是我的女儿要生了，你们无亲无故为什么来帮我女儿帮忙，还没生尿布来了啊，婴儿床来了啊，你就用那个爱心给我呢？他先看了体会的是那个生命改变自然流露的结果。所以很多人信耶稣是这样的，现在弟兄姐妹，这就是生命传。我们还没有讲神的美德，他们已经看到美德，那美德是从神来的。我们希望的不是什么，不是那个这本书，我为什么我不愿成为基督徒，这个给基督徒是很大的反省。他发现这个人是曾经到教会混过的，追求过的，但是打死他都不信的。为什么？两句话，他讲什么？他说基督徒啊，如果在你的心中从来没有与神相遇，请你不要跟我讲神的事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。我从来没有跟神有经历过，我来跟你传讲这位是三位一体的神。他说对不起，你不要讲，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。第二句话说，基督徒，如果你心中没有被基督改变，生命没有被基督改变，而且不愿意守圣经的命令而行，请不要劝我信耶稣，因为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为善，不要装。哇，这两句话我准备看的时候，我觉得是砰一个仗打开来。我们在小组查经，我们可能很容易讲，我们聚会很容易讲，但是我们跟上帝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，然后我们也不守。像今天当然例外，很多人又没来，很多人主日不守主日，称自己是基督徒，每个礼拜准时迟到11点到，你发现吗？当我们跟人家传讲的时候，像这一批这么严厉的人，他总是看你看我的时候，他会说你不要跟我传，你不要跟我传，因为我看到你的伪善。 弟兄姐妹，这是给我们的警惕，生命去传，就我们活出来是什么，不要装，不要装。所以它里面讲的，假如你曾经经历神的慈爱，你活出慈爱就是彰显神的美德。如果你跟人家传讲神的温柔，你自己要温柔，就那么简单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讲啊，做了很多啊，啊怎么样怎么样，但弟兄姐妹来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你是什么，你不要跟我讲。所以这本书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他说你不要跟我讲太多了，我们这里我只立了这两句话。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，因为我不愿意跟你一样为善。但感谢神，1878年穆迪牧师应邀在耶鲁大学演讲讲道，那天呢、啊、讲道的时候呼召很多人信主，然后又邀请了几个坐在前面的上台做见证，其中有一个做见证，他说今天我所以信耶稣，我不是听了穆迪的讲道，而是我进来开始做礼拜的时候，我发现在台上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人，他在唱诗的时候那真情的流露展现出来的表情，我觉得他心里一定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让我感动，原来是校长摩西，耶鲁大学长，他谦卑就在那里唱歌，他很认真很投入，你发现吗弟兄姐妹，何等的重要啊！今天我们来做礼拜，你唱诗都可以影响一个人啊，听到可以影响一个人啊。你说我来跟你做礼拜，你说来来来来，结果一来一看，中午是刚上去3分钟，他们打呼了呢。你原来叫我做礼拜，跟你一起睡吗？他怎么可能信呢？不是吗？然后你叫我来做礼拜，你每个礼拜迟到，然后你说哇，这个神是很公义的、圣洁的，我们要很尊敬的，你觉得他会信吗？太难了。用生命、用身体去传。第二个，用口传。因为这个宣扬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表明传扬嘛，那绝对用跟嘴巴有关系的，听到是从信道来的，没有人传又怎能信呢？所以口语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是说哦，我用生命传，你看到你不讲话，我们永远不讲，那人家怎么听呢？怎么认识神呢？讲，要讲，讲就包括了我们的装备，是不是？用温柔的心将神的道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有人问心中缘由的时候，我可以讲得明白，讲得清楚。所以用口传把神的荣美、把神的好讲出来，谁最会讲？大卫。所以你就发现看诗篇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练习吗？他常讲的时候，你看诗篇66篇第一节，他讲哇，神的荣美，我要用口述说你的奇妙，我要用口赞美你的大能，嘴巴讲。神的美德要透过我们来讲。两个礼拜前我参加一个小组，他有人受洗嘛，我们后来吃完饭大家就围成一圈开始分享，你怎么来教会的，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哎呦，发现也是从口语来的。还有一个弟兄说，哦，那天是我到图书馆碰到了一个他，然后他从来不清楚，我们就要用讲，哎，来我们教会，我们邀请你来我们小组讲。哎，那个人来了，信主了，他又邀请下一个，感谢神啊，你没讲啊，怎么知道呢？所以讲邀请是一个，你知道基督教的福音为什么在30年的时间呢，一下子分布到整个欧亚非罗马帝国，不是靠电视的，不是靠微信的，不是靠现在的任何大传印刷品，没有，全部用嘴巴的。前300年你要信耶稣很辛苦的，抓起来，抓到的话钉在十字架，浇油烧死，放在竞技场被野兽咬死，所以信耶稣是很困难的。但是奇怪，这么困难反而福音传得很快，原因在哪里？都是用讲的，都是用口语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不要吝于开口，我们要常常述说神的荣耀，到礼拜堂赞美的时候向神述说，走出社区向亲友述说，向家人述说，让这个我们荣耀的身份因着我们的宣讲，更多人跟我们有同样属灵的经历，这是你我成为教会一员的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我们看结论，假如我们今天知道这样的一个身份，明白神给我们的作为，第一个认清我们特殊身份，很多人都没有发现基督徒是那么美好，基督徒是那样的一个 啊尊荣，不要自卑，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名号。第二个，活出我们应该有的属灵特质来，被拣选的族类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把每一个这个彼得提醒我们的那个特质活出来。第三，好好用生命，用嘴巴宣扬这位奇妙的神，让更多世人跟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。我们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来用这首诗歌回应，用我一生，我们站立一起来唱这首歌。用不住的赞美，
用不住的赞美，用不住的感谢，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。因你爱我无穷，因你爱我盛望，一生一世要在你宝座前。你将我脱离了进入奇妙光明，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。你用大能的能力将我来扶持，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。我要一生献上，服侍你是我最大的福分。求用我的决心，求用我的全人，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。
从左再一次，
用不住的赞美，用不住的感谢，将尊贵颂赞都归给你天父。因你爱我无穷，因你爱我盛光，一生一世要转你宝座前。你叫我脱离黑暗进入奇妙光明，使我生命重新有了真实意义。你用大能的能力将我来扶持，用测不透的爱永远爱我。我要一生跟随，我要一生献上，是你是我最大的福分。求用我的全心，求用我的全人，在地上荣耀你的生命。
我们祷告回应天父，是这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对主今天信息的回应。我们求主用我们全心，用我们的全人，用我们的口来荣耀你的圣尊名。主，用我们的一生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，而这个身份不是我们得来的，是主你的主权拣选，是你的分别为圣。你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君尊的祭司，是属上帝的儿女。主，让今天弟兄姐妹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活出这个身份的价值荣耀来。求主祝福带领我们，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现在领受你所预备的圣餐，这是纪念你的受死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因着你成为十架的羔羊，将两造之间筑了一座桥，成为和平，叫人因着主的启示认识你的美好。谢谢主， 我们用这个来纪念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